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和昭鸾有机会啊，再一次回到母堂来，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崇拜。我们城区的崇拜从四月开始到现在有四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两个月来，我们的崇拜的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那其实呢，这一段时间呢是在暑假的时间，在暑假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有学生或者毕业离开了，或者因为放假的关系所以回家去了，或者他们出去旅游了。那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的新生已经开始预备要进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我们这几个月的事工的推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在城中区那里有极大的需要。那我们也很感谢主的是有许多在城中区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从 Lexington 过去的或者是在那里的，他们很愿意投入服侍，摆上他们自己。昨天我们有一个城中区的同工的退休会，当然来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已经是我们的同工，但是我们有大概将近60个人他们参与这个同工的退休会。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用这一个比例来算我们的崇拜的人数跟同工的人数，那我想那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比例。可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仍然发现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工作是好像在那里发出这个呼声，可是呢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心力非常非常有限，但不能，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满足的。不过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一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我们愿意把它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带领。最近呢，我想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施工的一个需要，是我们的新生马上就要来到，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生他们由我们的同工去接机，他们也开始出现在团契的聚会，也许今天他们也会出现在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但是我们知道陆陆续还有更多的新生要过来。我们也在特别是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同工，特别是有车子的同工，他们非常的累，他们要去接机，他们要带学生去买家具，他们要帮忙他们安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很疲累的状况当中，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也看到我们已经在预备九月份的时候，从九月初、九月中一直到九月底，我们在开始预备各样的活动、各样的聚会，来希望可以因为这样子 reach 到更多的新生。那么这些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我们也愿意尽可能的摆上我们的力量做，但是我们知道能够成就这一切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也盼望你们把城区的事工放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们回到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想我先提出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家里面，各位的家里面，如果我们有一个7岁的小孩，如果有一天呢他要喝热的牛奶，然后呢美国的牛奶当然都是冰的，或者你要冰在冰箱里面，那他就拿到微波炉里面去热了牛奶以后出来呢，一转身就把牛奶给打翻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会有的立即的反应是什么呢？有可能是有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责备我们的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或者我们马上会有的反应就是处罚 time out。或者呢我们就说赶快站到旁边去，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蹲下来去善后，开始赶快收拾。那或者也许父亲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机会教育，然后就告诉他说，你知道你刚为什么会打翻这个杯子吗？这就是因为你不小心的缘故，所以呢每一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或者我们的反应是叹息，说哎呀这个杯子 打破了一个，这套餐具很贵重的，打破了一个杯子，哇，那这套餐具就不好用了。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是叹息跟抱怨，那也许呢我们会想的是要防范未来，然后就告诉我们的啊，然后就告诉我们自己说，以后啊这种事情不要叫他们做，还是由我们大人来做。那也许有的人是这样做，也许有人会有的反应是分析，说为什么他会打翻了呢？因为呢牛奶倒太满了，或者是呢微波的时间太久了。这是什么？这是分析。那有的人呢是用一个更 general 的角度去分析，就说美国人不喝热牛奶还是比较好，因为呢就不会打翻杯子哈。那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大概跟我们个人的特质有一点关系。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特质的人，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个状况里面，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可能他需要的是安慰，可能他需要的是有人抱一抱他，可能他需要的是有人来问一问说他有没有受伤。那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而是从他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从暑假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探讨约伯记，一直在探讨苦难的问题。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讲，我想问一个问题，说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不管他的苦难是怎么来的，不管他的苦难是自然带来的，不管他的苦难是生病，不管他的苦难是种种其他的原因，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不是一个为什么会发生苦难的理由呢？他需要的是一个为什么这一个苦难会临到我身上的理由吗？其实我的看法是，大部分的时候这一个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理由，或者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可是呢，每当有人发生苦难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周围的人最容易想要做的事情，或最容易思考的问题，就是想要去提供一个苦难的理由。当然这个都是有好的动机的，不管你的动机是为了要去为神辩护，或者是呢你有这个哲学式分析的那个的习惯，你去做哲学式的分析，或者是呢你觉得这一个人该学功课，所以你借这个机会来提醒他或责备他，我们很容易有的是提供一个哲学或者是道德上的理由。那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连当事人他常常很关注的事情，就是想要找一个理由，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是临到我，是谁造成的呢？是我周围什么什么人造成的吗？是谁造成的呢？是社会造成的吗？更多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有时候会，其实也不一定是基督徒啦，只是你转换一个名词而已，我们有时候会问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临到呢？是上帝造成或是上帝允许的吗？其实这种心情是可以了解的。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他需要用一种方式来舒缓自己的痛苦的感受。而我们常发现呢，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他要舒缓自己的苦难跟感受，他常常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找一个 blame 的对象，找一个负责任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责任怎么样归给某一个人，有时候呢或更多的时候我们把责任归给上帝，归给上帝。因为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把责任归给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比较好过一点。我觉得人常常喜欢做，我们基督徒也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喜欢在受苦的时候把责任归给上帝，然后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喜欢自己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把责任推给谁？推给魔鬼。前一阵子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碰到我，他就突然间告诉我说，牧师，我要来告诉你，我被鬼附了。那我就吓了一大跳，说哇，这个人被鬼附了。 那我就问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呢我太懒惰了，我知道那是五六月刚刚颁布成绩刚刚拿到的时候，我就说你太懒惰了，为什么说你是被鬼附了呢？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常常喜欢这样子做。那回过头来讲苦难，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要找一个理由，我们最希望透过找一个理由呢，找到看看谁该负这样的责任，让我们的心可以得到抒发，我们认为这样有用，不管是当事人也好旁边的人也好。但是我的看法是其实这个常常都没有用。那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用理性为苦难找一个道德的理由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那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呢？那其实这个我们要回到今天我们所看的约伯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从某个角度上应该是从32章到37章。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其实某个角度上这是整个约伯记的写照。一章开始约伯发生问题，然后后来约伯开始抱怨，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就为上帝怎么样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他们就开始为上帝辩论。你会发现他们的对话一直围绕在一个问题，当然约伯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受苦。那么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告诉他的，不管他们是从什么角度，神秘经验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各样的角度来讲，他的三个朋友一直要说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会受苦呢？是因为你的罪的缘故。可是呢，他约伯一直不服气，因为约伯一直不服气的结果就是说，我不认为我该负责，我不认为我有罪。那所以呢就是不断的在那里交互来交互去，交互来交互去。他们说你受苦是因为你有罪，约伯说不对，我没有罪。所以呢如果我没有罪，你认为受苦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我又没有罪，那当然谁更该被 blame， 谁更该被责备，当然上帝更该被责备。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就在那里咚咚咚咚咚咚，一直就在那里面对一个这样的问题。那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前面一章到三十一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苦难是一定是苦难是源于一个人的罪吗？有的时候某些苦难好像有一些关系，但是我要再问的更仔细一点，苦难一定是源于一个人的罪吗？那这个问题在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讨论当中，约伯的朋友不能说服他。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观念，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合乎常理的事情。佛教讲因果报应，那就说所以你为什么会受苦呢？是因为你的罪。好，但是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呢有的这个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的门徒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犹太人也很容易有这样的观念，苦难是因为一个人的罪。耶稣的门徒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他如果20岁因为喝酒过多酒精中毒眼睛瞎了，你很了解，那是他的罪的缘故。这个人是生来瞎眼，是谁的罪让他生来瞎眼？然后他们就问了很多的问题。耶稣在那里的回答是，耶稣那里的回答哈，中文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的不够好，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生来瞎眼呢？是上帝为了要让他的得到，让上帝自己得到荣耀才生来瞎眼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的中文翻译的不够清楚。耶稣其实那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干嘛去管是谁犯罪而让他瞎眼？耶稣的意思是，耶稣在那里回答是说，让我们一起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让这一件从人间看为苦难的事情，变为什么？变为一个让神得到荣耀的事情。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耶稣在那里的回答其实是有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睛放在我们自己，或者是放在找一个苦难的理由的身上。但是耶稣在那里的回答是说，让我们转移焦点， 让我们转移焦点，因为在苦难当中的人需要的不是一个道德的理由，在苦难当中的人需要的是一个救人脱离苦难的神。在苦难当中的人最容易把自己的眼睛放在自己，也放在自己的苦难的身上。可是在耶稣的在那里的回答里面说，苦难当中的人需要转移焦点，就是关注在从自己的身上变成转向神。可是人的问题常常在于，人在苦难当中，人不愿意向神，因为人关注自己，因为人太关注在自己的苦难上，人关注自我就很容易自义，人关注自我就很容易有那种自怜式的自义，人喜欢关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活在那种自怜式的自义当中，就是不愿意把自己转向神。那么在这个状况里面，周围的人的帮助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周围的人的帮助可以帮助这个在苦难当中的人能够把自己的眼光转向神。那我觉得以利户基本上来讲，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基本上来讲，他是在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他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让约伯把他的焦点从他自己的苦难、自己的自义、自己的自怜式的自义转向神。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焦点转向神的时候，人才会向神寻求他的扶持跟帮助。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周围的人怎么样来帮助他呢？不同的处境里面，周围的人要做的帮助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需要当头棒喝，有的时候有人需要的是活在他的旁边，爱他，成为一个彰显神爱的一个见证。那但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需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让一个在受苦当中的人不要一直沉溺在苦难当中，而是要把他的焦点转向神。那在这里，以利户基本上他所扮演的角色比较像是当头棒喝的角色。他在旁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开始就在旁边，但是呢，你至少你知道一件，他在旁当耶伯跟这三个朋友在那里对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旁边听了很久。他看大家绕了半天绕不出来，他就忍不住了，他就插嘴了。那么他的发言，我的看法就是，他就是借着纠正约伯对自己的苦难的扭曲的认识，以至于纠正约伯对神的扭曲的认识，让约伯把自己的焦点转移。以利户这一段圣经的角色，在整本约伯记当中，他基本上来讲是在为神铺路，预备什么呢？预备38章以后神自己怎么样，自己出来说话。所以呢，他是在做一个铺路的角色。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说，在这么长的一段圣经里面，以利户他是怎么来帮助约伯，让约伯思考，把他的角度从自己的身上转向神呢？我觉得在这里，以利户基本上来讲是针对约伯的发言的三个要点来为神辩护，提出回应。那么哪三个要点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以利户在33章的时候，他引用了约伯在13章22节，乃至于他在33章13节那里提到的，他在那里讲到说，约伯在那里说，上帝沉默不语，上帝不说话。那么这一句话是可以有两个含义的角度。有一个含义的角度，你可以说 那句话的意思是说，约伯说，上帝因为在我受苦这件事情上面站不住脚，所以呢，上帝沉默不语。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约伯在那个地方呢，对上帝做一个指控，那个指控就是，如果你是因为我犯错了，你处罚我，说你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叫而杀。什么叫不叫而杀呢？不叫而杀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告诉我什么是你要的公义，你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你没有告诉我，然后呢，我做错了，你就怎么样？你就处罚我。所以呢，就上帝是一个 不讲话的上帝，他不叫而杀。那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呢，城区里面有一个团契呢，他们在查但以理书，然后他们查到但以理书第六章之后呢，有一天有一个牧道友就来问我，他说我从但以理书当中看到上帝是一个残酷的上帝，为什么呢？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说为什么上帝让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被丢到狮子洞里面去，而且呢怎么样，吃的连骨头都不剩。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读了圣经了，你真的确定那是上帝把那些人丢到狮子洞里面去的吗？他说不是，是王丢进去的。那我再问他说，你真的认为是上帝把叫那个王把这个狮子丢进狮子洞里面的吗？他想想说也不是。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认为是上帝把他们害死？他说为什么上帝不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也让这些人被丢到狮子洞里面去，然后不被咬死，这样这些人出来之后呢，这些人就会像但以理一样相信上帝。他说上帝不这样做是上帝不义。那我就发现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这些人被丢到狮子洞里面去呢，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是因为他们陷害一个人，是因为他们嫉妒那个人，所以陷害他，所以把他丢进狮子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这些人该负的道德责任，他想到的是说上帝没有给他们机会，所以呢上帝残酷。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约伯这样的一个回答，上帝不说话，然后呢不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然后等到我犯错了，或者我犯了你以为我犯的错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处罚我。那以利户的回答是说，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不是一个不说话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不叫而杀的上帝，上帝在很多的地方呢他已经说话了，上帝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已经说话了，上帝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已经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的时候呢上帝说话我们不听，或者是其实我们应该讲说上帝说话我们不留神。这里以利户用了很多的例子，其实讲来讲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多次多方的角度里面说话，上帝而在实际的状况当中上帝也是如此，上帝在人事当中，上帝在历史的发展当中，上帝透过种种的方式让我们，即使我们不能够 personal 的完全认识这一位神，至少上帝让我们认识什么是他的公义的法则。可是呢即使到一个地步，这经文里面讲到，即使我们在沉睡在迟钝，上帝都会想尽办法让我们认识他的法则和作为。所以人没有权利，人不可以说上帝没有说话，所以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不明白他的法则。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或者没有 personal 的认识神，但是从许多在社会当中，在历史当中，在人事当中的现象，我们至少知道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理，什么是正义。人不能够因为这样，因为不认识神，就认为自己有行恶的自由。我们常常有的反应是我们忽略我们周围上帝已经说的话，这是在信仰里面我们所说的自然启示。我就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辅导，这个辅导他是一个宣教师，他一生单身。那么他在台湾的时候呢，他常常做一件事，他有一个住的地方啊，他常常收留很多的无家可归的孩子跟他住在一起，男孩子。然后呢，这些男孩子在他的教养跟带领之下长大，所以因为那些孩子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所以很多状况很难处理的。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在放假的时候通常年轻人都睡得很晚，他就怎么样，他就告诉他们，我们都叫他 uncle， 他就告诉 uncle 就说，我明天早上得返校，假期的时候要返校，你明天早上一定要在几点钟之前叫我起床啊。这个 uncle 就记得了。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我们说七点好了，这 uncle 就在6点半的时候就去叫他起床。然后呢他在睡觉，他就去叫他，从门外叫某某人起床，然后呢不理会他，继续睡觉。然后他就觉得不行了，他今天要到学校去，所以呢从房间门外叫房间门里面，然后继续叫他， 他就是不行。然后这 uncle 很紧张，学校如果返校迟到了，这不行啊，所以怎么办？所以呢，这个 uncle 就到床边，然后把他给架起来。可是他架起来以后，他又怎么样？又继续躺回去睡觉。啊，然后呢，他不行呢，就再把他架起来，然后摇一摇他，啊，想要想尽办法把他摇醒哈。可是呢，摇一摇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醒了，好，然后 uncle 就说：“哦，醒了。”好，他就出去了。结果他出去了，他不留神，他没有 follow up， 没有跟进。所以呢，等到突然间他发现时间已经晚了的时候，这一个孩子走出来了，就说：“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你为什么没有叫我？我今天迟到了。”uncle 说：“我没有叫你，我把你从床上抓起来，把你摇醒。”可是呢，摇过之后呢，他又躺回去睡觉了。我就想，有的时候呢，不是上帝没有说话，上帝把他的法则让我们了解，不是上帝没有说话，是怎么样？是我们在沉睡当中。那这是以利户对约伯的一个回应。那么第二个回应呢，是针对约伯的另外一个指控。约伯在34章那里对上帝有一个指控，是说上帝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用指控我不公义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公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有的时候哈，有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呢能力很接近啊的时候，那么这两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如果要显明我自己比另外那个人更强，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就是想办法给那个人一个机会。一个什么机会？一个暴露自己缺点的机会。因为当两个人都差不多，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差不多的时候，另外一个人的缺点被暴露了，那就表示我怎么样？我比较强咯。我比较强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采用的方法。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你差不多，然后呢，你想要表示你自己比他强，你就去派他去做一个他不擅长的事情，就会让人家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其实没那么了不起。那在能力上面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在约伯的想法里面，他觉得在道德上面也是这样子。他觉得说，上帝啊，也许感觉到他自己是一个义人，所以你就觉得有压力，有威胁性。所以呢，上帝用一个方式，上帝用什么方式呢？上帝就是处罚他，然后处罚他以后，大家就认为说，为什么这个人会受苦呢？因为这个人不够好嘛，所以上帝处罚他。那上帝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公义。你看这个约伯哈，居然会这样想哈，他居然会这样想。那么以利户的悔，所以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上帝小气嘛。小家子气，不能容人比容人好。这是约伯的观点。以利户为上帝辩护，他对约伯说的是说，约伯啊，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吧，你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到一个地步，你跟上帝差不多，你以为你自己很有义，所以有义到有公义，公义到一个地步，上帝感觉到你被威胁，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显，用降灾于你的方法来显明你不义，然后呢，用这个方法来让上帝保证说，我的公义的属性，我的公义不会受到威胁。以利户的说法说，约伯啊，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吧，你太高抬自己了，你把自己和神比得太接近了吧。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反过来来讲，我们要跟别人比哈，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安全感。其实他讲出来是说，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你才拿来跟比。我们常看哈，这个在电视里面的广告啊，有一个汽车广告，如果这个汽车广告哈，拿另外一个汽车广告来做比较，你就知道哈，这一个汽车广告的卖的汽车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他觉得那个他拿来比较的那个汽车哈，是怎么样，是对他有威胁性的，或者甚至比他更好的。这个我想你们都会在电视上面看到这样子。那个对自己非常有信心有把握的车子，他根本就不屑去跟别人做比较，因为他知道我自己好就是好。那以利户就觉得说，约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约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那他就讲到说，其实呢，上帝的公义，上帝的道德 跟你的义比起来，你跟他差得太远，他根本不屑跟你相比。好像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讲到呢，有一个青蛙家族，然后这个青蛙家族有一天那个妈妈怎么样？那个妈妈呢？那个吸气的时候呢，就怎么样？这个肚子就会变得很大。好，然后呢，他每一次在他的小孩的面前展现他呢吸气的时候，他的肚子可以胀得很大，小孩就非常非常的崇拜啊。然后可是有一天呢，小孩啊离开了这个他们家，跑到外面，跑到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怎么样？突然间看到哈，有一个动物比他们青蛙大得多了哈。那个动物是什么？是牛。那这个青蛙什么？牛蛙啊。然后呢，这个他回来就回来告诉他的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本来以为说你吸气以后你胀起来，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可是我跑到那个草地上以后，我看到一个牛比你更……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是牛，有一个生物比你更大。然后这个牛蛙妈妈就不能忍受了，他就说：真的吗？他就在吸更大的气，然后就让自己的肚子变得更大，然后就说：那一个生物有这么大吗？然后呢，这个孩子想想说。”更大，然后这个牛蛙的妈妈就说：真的吗？然后又吸更大的一气，又更大。可是这个孩子比来比去，总是觉得牛蛙再怎么吸气都没有这个牛来的大。最后当然那个故事的结果就是那个牛蛙的妈妈那个胀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讲到说，这个牛根本不屑跟这个牛蛙比谁比较大谁比较小，可是这个牛蛙就在那里那个好像在那里一直在那边要跟人家比哈。那他说神跟你的标准差太远了，所以他更不屑跟你相比。此外，正因为神的跟你的标准差太远了，所以才显出你的不义。好，那这是约伯在第二个回应当中所讲到的。那你可以在那个34章的细节里面看到啊，以利户讲到神是怎么样的公义，他的公义的作为在哪里。那么第三个，以利户针对约伯的回应是，约伯说上帝是一个不解决人间困苦的神 的上帝。那为什么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这里约伯直接讲到的是，约伯说上帝是一个冷漠的神，人在面对苦难、面对挑战、面对苦挣扎的时候，以为会认为神在那里，但是呢在那里找不到神。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在哲学上 有的时候这个梦到的朋友会面对 会对基督徒会对基督教信仰提出来的一个挑战的问题。他们会从苦难的角度说，苦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苦难的存在，或者是看到有苦难但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然后他们就会提出来，这帮人就会有一个逻辑说，如果一个人面对苦难或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如果神不解决我的苦难，那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一个可能性是神的能力不够，所以呢我的苦难他解决不了。那这个就冲撞到挑战到我们信仰当中的什么对神的认识了。那我们就起来 defend 啊，我们就起来说，不，神创造这个宇宙，神是超越万有的神，他怎么可能能力不够。然后呢接下来就会从这边就会衍生出第二个逻辑，说如果苦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不是神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因为神的能力不够，那就表示一件事，那就是表示神的爱不够咯，就表示他漠视我们人间的情况，或者神没有爱，或者神没有能力，不管是神或者两个都没有，不管是这三个的哪一个，这样的神呢不值得相信。我知道这是一些慕道友会提出来的问题，这一个问题哈，其实这是逻辑在那边跑来跑去。说老实话哈，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够完全的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的回答很多的慕道友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的了解。以利户的回应是，神或者没有直接回应你的苦难，神或者在这个哲学上的论证没有办法显明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但是以利户的回应是说，但是我的认识跟我的了解，神不是没有能力，神也不是不关心，神是有能力，而且神是关心的。所以以利户的回应是，神是有全能的神，神的全能呢，在神的创造当中，显明于神的创造当中。神的全能是让我们看到、观察到这一个宇宙，当它是那样的精细奥妙的时候，神，我们是可以从神的创造里面看见神的全能跟神的奥秘。我记得大概十来年前，我还在这里念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南方的一个团契哈，包括是我们今天现师的团契之一。他们在那里呢有一个慕道班，然后呢那个慕道班是我们以前的主任牧师在带领的，所以我就去参加了一个慕道班。但我不是在慕道，我是去那边跟他学习。那有一次呢，我们就探讨一个课题，叫做神的存在。那我们采取的方式是这样子，每一个在场的人先说，到底神有没有，到底你认为神存在或不存在。那里面坐的大概十来个人，80%是慕道友，80%呢是学科学的，80%呢有博士学位。那所以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在要听他们分享，我在想说，大概80%的人会认为没有神存在。结果呢，就这样子听他们绕了一圈，80%的人认为这个宇宙应该有一位神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因为从我们科研的对这个宇宙、对这个自然的认识跟了解，我们认为不可能没有一位创造者，不可能没有一个全能的神的存在。他说，我们呢就是要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全能的神是不是基督教信仰所说的那一位神。这个给我这个经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这跟我过去传统的观念，那里面99%是无神论背景出来的。那这我的意思，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验。以利户就是说，神的全能，你在这个创造当中，你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而从创造里面，你显明了神浩大的能力。而当你对这个创神这个宇宙的奥秘越了解，你就越能够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神。此外，在35章、36章在那里，以利户也讲到说，可是这一位满有全能的神对人不是漠不关心的，他全能的作为显明在他对弱者的爱护、对恶者的处罚，还有在对人的训练当中。所以他不但是一个超越的神，他也是一个降卑的神。我前几天的时候才刚刚有机会在一个地方谈到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之间的不同，其中有一个不同就是，很多的宗教他们或者相信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个创造，他们想说，既然这一个创造者他是至高的、自有能力的，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的问题呢，他一定不屑，一定懒得怎么样处理，他一定懒得管。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高高在上而又冷漠的神。那么另外有一种宗教呢，是所以我们要找那个愿意跟我们亲近的神。可是呢，那个愿意跟我们亲近的神，通常呢位格都不太高，通常呢能力都不太大。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能力，我们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它解决不了。这个是宗教之间的一种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得到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就是，我们的神一方面是至高的、至权威、蛮有大能的神；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又是那个愿意降卑他自己、愿意亲近我们的神。这个时候哈，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但是以利户已经有这样的体会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人世间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没有神的作为， 所以他表达一件事情是，神是关切的，神不是高高在上都不关切人的。可是当这些这样的状况从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来看，我们更从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更可以从神在2000年前曾经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更让我们看到这位高高在上的神，他愿意降卑亲近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他生在这个世界上，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以利户告诉约伯说，约伯，神既不是没有能力的神，也不是没有爱心不关切人而冷漠的神，相反的，他告诉约伯说，神啊，约伯啊，神是那个蛮有能力高高在上，但是同时他又关注人间事物的神。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以利户从这三个角度来回应约伯，他想要从一个更超越的角度来让约伯重新不要一直 stick 在他自己的苦难当中，而是用一个超越的眼光来重新看见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因为只有当人不把自己的眼目停在自己的伤痕当中，不要把自己放在停留在自己的自怜当中，不要在自怜当中去建立自己的自义，不要在自义当中控诉神，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出路。虽然回过头来看我们自身的苦难，我们好像还是不能够完全用理性的角度来讲，对自己的遭遇提出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理由，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从其他的地方，其他从神的创造，从历史，从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让我们重新来肯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神。当我们不对神失望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脱离痛苦的伤痛和挣扎的转机跟开始。当我们重新信任神，当我们重新肯定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转向他，我们才会求告他，我们才会可以因此而得到一个，或者是得到搭救，或者是得到安慰的一个途径。那么不过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以利户为神的辩护说服了约伯了吗？老实说我不敢讲，我不敢确定。一方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约伯在面对以利户的话的时候，跟他在面对其他朋友的意见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约伯都没有讲话，都没有讲话。那当然也可以说，也有人说约伯还来不及反驳就进入38章了，那所以他当然就不能讲。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利户不是一个演讲一气呵成讲到尾。有人分析32章到37章，他总共是4个演讲，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表示说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他总是要换口气喝口水那在那个时候人要是忍受不住，人就怎么样？人就插话了，对不对？可是约伯都没有插话，所以看起来好像约伯的回应跟其他的对他对其他的朋友的回应不一样。可是你说以利户真的说服了约伯吗？也很难说，因为约伯也没有表示同意，对不对？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一个旁边的人的陈述好像总是让我们感觉隔靴搔痒，特别是对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一个旁边的人的陈述更是让我们会觉得隔靴搔痒。所以彻底的来说，约伯要从那当中出来，真正的出来，一定要他自己面对神，一定要他自己经历神，而且不是是过去的经历，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现在的经历。那所以下一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自己的作为了。所以38章开始， 神自己出来讲话了，神自己跟约伯面对面了，这才是彻底的解决约伯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完全没有意义。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约伯在做一件事情，约伯在为神的出现铺路，约伯在给约、对不起，以利户在铺路，以利户在给约伯当头棒喝，让他试着去重新反省，而愿意转移焦点面对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以利户扮演了他的角色跟功能。那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所从这段经文所看到的，除了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学习不要再把眼目一直放在我们自己的苦难，不要只想要去找一个理由来 justify 我们自己，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可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更多的人，你不在苦难当中，你的周围有一些人是在苦难里面，我们或者用当头棒喝的方式，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让我们扮演以利户的角色，为我们的神自己的工作来铺路，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不能取代神，但是我们可以做神的先锋，让神可以更直接的工作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段圣经当中重新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每一件事情，我们更不容易完全的理解许多有关苦难的事情。主，但是我们知道从你在这个世上的作为，不管是你在宇宙天地人世间的一般启示，或者是我们所认识所体会到的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主啊，让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你爱我们，让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你关心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苦难跟困境。求你也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信念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成为别的在苦难当中的人的祝福，让他们可以因着我们的见证，因着我们的工作，让他们可以从苦难当中出来。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